圣经导读新唱365，3月23日，今日读经，生命记29至30章，路加福音3章。导读：摩西讲完28章就结束了第二篇讲章，中间休息之后，又召聚以色列众人来。开始第三篇讲道，这一次讲的是在何烈山立约之外的，表明神给他仆人的信息有进一步的启示。首先，29章2至15节，回顾了神如何救赎以色列人的历史。他给了以色列民这么大的福气，从埃及出到旷野40年，吃用都从未缺乏过，又得了河东的大片土地，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可惜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属灵意义。神的子民是多么的心硬呢？对于那不听神命令的人来说，让他们的眼睛变瞎，反而是为他们好。一旦懂得多而心硬起来，那就更加狂妄了。因此第9节，摩西又把讲道的主题重申一次，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一切所行的事顺利。他不是啰嗦，而是听的人老是听不进去。10至15节讲到8种不同的人都站在神面前立约起誓，包括首领、族长、长老、官长、男丁、妻子、小孩、寄居的，表明信仰呢不是上一辈的事，而是所有人包括小孩子在内。今天的教会呢，以为小孩子不懂，就把他们放在一边，这是违背圣经原则的。因为信仰不是懂与不懂的问题，乃是神与个人建立关系的问题。如果不让神介入，只靠父母和老师来帮助，那人灵魂里的事情谁能参透呢？委身是全家所有人的事，连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后人也包括在神的立约里面。16至28节讲到那些不顺服的人，听见神咒诅的话还狂妄自大，以为自己呢做了背叛神的事，甚至连累教会，还不是平平安安吗？但是神的愤怒必然临到他们身上。今天很多这样不尊重神和教会的人，他们以前信耶稣，而现在呢不信了，曾经伤害、攻击和毁谤过教会，可是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啊？难道神不审判他们吗？我们相信神绝对不会放过这些人，他们过去、现在、将来又会如何呢？谁知道呢？审判是神的事，我们只要把心中的愤愤不平交给主。29章29节是我们必须要背下来的经文，因为无论是降灾或赐福，以及前面和后面讲的各种律法，我们有限的头脑都不一定明白，所以隐秘的事是神叫他隐秘，明显的事只要感恩。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叫人遵行神的话，纵然我们才高八斗，样样精通，又怎么样呢？难道能知道一切吗？遵守就蒙福， 不遵守就被咒诅。就如你看到十字路口的红灯一样，停不停，那是你自己的选择。30章1至10节，悔改和赦免是唯一除去咒诅的方法。虽然历史上的以色列因为犯罪一再的失败，但神奥秘的计划一定不会失败。人若听从遵行神的话，归向神并委身于他，一切都必蒙福，因为神降罚也是一种爱。人只要悔改转回正道，神的救赎就重新开始。为何人要被管教并受尽了苦难，甚至呢要失去生命的时候，才能明白神的大爱呢？摩西在11至20节再次呼天唤地，叫以色列人选择生与死、福与祸。此处被保罗呢在罗马书9到11章引用过。人总是找借口说，神的话那么远，又那么难，谁能遵守呢？但是神说，这些早就在人心里了，只是人心里刚硬，不肯听，从而呢，觉得呢，世上的一切和心里的私欲的折磨也比神的话容易。人要得到永生，必须要做出抉择，要么听从而遵行神的话，并依靠他，就有永生，而且在地上也得到长寿；要么拒绝神的话，就是死亡与咒诅。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判断的能力，重要的是很难做出抉择和回应，除非他先放下自己一切并顺服神的话，那神的圣灵才能介入并帮助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新约路加福音3章，前面讲完耶稣的少年时期，接下来我们思想一下施洗约翰的背景与事工。因为呢，约翰的出现将会对以色列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是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第15年，他的政治势力在巴勒斯坦通过总督比拉多和大希律王的儿子们体现出来，而对宗教的控制呢，则是通过其任命的犹太人大祭司亚拿家族来体现。当时灵性黑暗的以色列已经整整400多年没有听见过先知的声音了，是不是神早已忘记以色列了呢？恰好此时施洗约翰以旧约以利亚的举止一早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他领诵神的话并宣告天国近了，又以洗礼作为悔改的见证，劝导众人从罪恶中转向神。他严厉地谴责人的各种的罪恶，并宣告福音。他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犹太人自以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骄傲，其实心理和行为却显明呢，他们是毒蛇，即魔鬼的后代。斧头代表神的审判已经放在以色列这棵树根上了，若不悔改，只有砍下来，扔进了地狱的火中。 当人听到先知的信息而觉得扎心，并愿意求问怎么做才能得救的时候，约翰呢，都给予具体的指示。因为他的声音是以赛亚书40章1至5节的那个声音。凡是属神的羊都认得。约翰悔改的信息忠于神的呼召，并大胆的宣讲，预备百姓来迎接弥赛亚。而百姓们以为约翰是弥赛亚，约翰却称耶稣是他的主。神的儿子的洗礼是圣灵与火的洗礼，比他的洗礼呢更有能力，因为耶稣才是审判之主。约翰勇敢地谴责希律安提帕的淫乱的婚姻，最终被囚禁和砍头。当时耶稣已经30岁了，准备出来侍奉神，但必须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尽诸般的义。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有天父的声音确认他是神的儿子，又有圣灵降下恩膏并充满，这是三位一体神的见证。神的儿子无罪而接受洗礼，是为了与我们认同。如果我们作为人还不愿意接受这一命令，那实在是太骄傲和自以为意了。除非真的不明白，否则就当快快的悔改，接受洗礼的命令，免得呢神的震怒藏在不幸的人身上。最后23至38节，路加插入了耶稣的家谱。此家谱呢与马太福音1章的家谱有什么不同呢？一是路加追溯到人类始祖亚当，而马太只追溯到亚伯拉罕。其二，马太的记录是耶稣养父约瑟的家谱，而路加是记录玛利亚的家谱。因为23节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而西里是玛利亚的祖先。其三，路加没有提及女人的名字，而马太呢却提到了4个女人的名字。由此看来，路加认为呢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与外邦人密切相关。两个家谱加起来一起看，才是神完美的救赎计划。我们若仔细好好的研读这个家谱的证据，就必更加确信耶稣的真实。应用：摩西呼天唤地的劝以色列子民选择生与死、福与祸，这个选择的中心就是施洗约翰所宣告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耶稣。他的家谱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不但包括以色列人的余民，也包括摩西所说的那些不在神子民范围之内的外邦人。神的救赎计划是先犹太人，后外邦人。所以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要传福音给所有的民族，不单是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我们要警醒，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就自以为意。当常常的存着悔改归正的心，也要劝身边那些不信的人转离罪恶，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今日的教会中有些信徒没有好的见证，主日礼拜披上羊皮去教会崇拜，而回到现实生活中 就变成一条毒蛇，口吐恶言毒气，有时又像一头恶狼，到处撕咬人，有时又如猪和狗，全身都沾满了世上的污秽。牧者凭爱心用真理劝他们，他们不但不听，还转过来反咬你一口。我们应当哀哭切齿，披麻蒙灰，快快悔改归正，才能靠着成全律法和一切奥秘的基督，胜过魔鬼与罪恶之迷惑，并与赐下永生的主耶稣基督有份。正如经上所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一切奥秘的答案。